年好，晚上好。我们新学期又开课了，非常欢迎你们。在这个新学期开学之前呢，我想给大家把八字整个的流传几千年，八字整个的历史啊，还有它的来龙去脉，想给大家呢略微的捋一捋，就是来源出处啊，以及一些发展史，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那我们整天讲啊，八字其实说的是四柱，是不是？是四柱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它之前有五柱，有九柱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和四柱是区别是什么？那然后市面上呢，又会听到各种啊论命法呀，什么格局法呀，什么这个派呀，那个派呀，路命法呀，什么星象学呀，星命学呀，很多是不是？大家现在在学的这个东西，大家要明白自己在学什么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哎，在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叫星命学，它的创始人应该是鬼谷子，是不是？那个时候呢，是以九柱论命。那个九柱论命里面用最多的呢，有很多是神煞。这个神煞呢，就是出自于这个星象学。那次我在讲神煞的时候，就说了，我说神煞是出自于星象学。神煞，它是出自于星象学。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五行生克，这个五行是河图洛书的那种五行，它跟那个神煞纳音那个它不是一个系列，所以说在运用神煞和纳音的时候啊，不是像咱们现在这种五行生克来这么用的。星命学那个时候是九柱论命，那到后期呢？啊，又出现了一个叫五柱论命。这个五柱论命的创始人应该是李虚中。大家在市面上看书的时候，应该会经常看到这些人的书。那李虚中他是什么呢？整个是以什么？他就是禄命法。他用这个禄命法就是以年为主，以年为主的一条体系。那但是这个禄命法它是什么呢？它是重神煞和纳音的。就是我经常会说，我说年重纳音神煞，日重五行格局生克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日重五行格局生克，是指的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子平。可以说子平呢是八字的创始人。那在前面那些人的话呢，他们不叫不是说他们那个不厉害，但是他们那个不叫八字，八四柱八字就是子平。那之前的那些什么五柱九柱，它不是八个字啊，它不叫八字，但是它也是以人生辰来推算的，这一点是一样的。那个禄命法呀，它是不重五行生克，不太，它不是重视，它不，它最重视的不是五行生克，因为它不是这个体系的，它也没有什么食神六亲，他们全是用的神煞纳音等去论命。而且是五柱，哪五柱呢？要加上一个太元。而现在后来我们这个子平开始引入了什么六神十六亲十神，这个格局论命。那他把这个什么呢？太元就去掉了，我们就四柱。所以说，有的人就会说了，哎，又是太元又是命宫的，这个东西要用不用？你得清楚你在用哪个体系。你要用子平的话，你可以不用。是不是？你要清洗自己的体系。我们子平这个，格局法呀、财官法呀这些，它就不用太元的。那太元和命宫八字排盘它会有的。那你要是用另外一条体系，你就可以用。也就是说，在子平之前的话呢，生辰论命这是它只是星命学的一个分支。那个时候它没有成立八字体系，也没有成立八字这个一个学科。真正的这个子平呢，才是真正有了八字四柱这个学科的。也就是说，就从这里开始。那我们子平论命呢，是以日元为主，重五行生克格局，相关临财，可以加神煞为辅助。那子平呢？它最早它有一个渊源子平、渊海子平，是不是？到后来好像又合到一起变成渊海子平，以致后来有什么子平真衰呀、子平正解，这都是后来人一些领悟、自己的领悟加以的评注什么的。 就是说是对是错这个呢，就是说，怎么去评判呢？就是说这个传承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没有亲自去传承的时候，所以你看评注的时候，那他是他们的理解，那他们的理解或对或错，可能是需要我们一些验证，或者一些去根据推理，我们继续再去研究。那还有什么呢？市面上我们还听说的是盲派，是不是？盲派其实它也有很多分支，什么东北盲派呀、山西盲派呀，好多，是不是？也不同的门派。那有些盲派里面有入秘法的影子，比较重视神煞，用的比较多。那有些盲派它也是紫平理论的一部分，它只是一部分而已，它只是在那其中一些理论之。啊，这他包他在这个理论之内的其中一部分，它不全面，所以盲派它也不是全部都一样的。紫平法其实呢，这个理论只要你掌握全面，它也是可以看，其实是可以看出大部分人的命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就是这个格局法，有的人会学的呢，可能就。他光会这个成格败格，他不会退一步，他也不会去转换的时候，他就认为子平可能看不了普通人的命，只能看大格局什么样的。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对，我认为不是不完全对的，他是可以看的，而且我们已经验证过，我们在之前讲的时候，我们接触的不大部分都是普通人的命吗？不照样也看吗？那还有什么呢？就是三命通会。啊，我们有一本书叫《三命通会》，那它是它的作者呢是万明英，是万明英吧？然后呢，他是在子庭之后吧，也是一个就是说，对于这个论命体系掌握很好的一个得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然后他这本书我看了呢，它里面呢有入命法的影子，有子平法，好像还有星命学的影子。就是可以说里面呢包含了很多内容，很广阔。它也有入命法、论命、神煞纳音这一块儿，也有紫平格局这一块儿。所以这本书呢，我觉得呢是挺不错的一本书。其实三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的干命、支命和人缘，天地人。他们说呢，他们讲啊，说天呢是在他们那这个理论体系里面讲呢，天呢是，看一个人在社会上地位富贵的，地位和你贵不贵，说支呢是看你富不富，人缘呢是看你，受禄等。其实这只是一个大的概况，他在看的时候肯定也是要都结合起来，但是，可能这是他这个理论的一些，这个主要的一些特点。而我们现在学的呢，就是我整天给大家讲的格局，其实就是子平格局法，也是我们讲的最多的，也是用起来比较好的，也是现在理论，因为现在市面上只有，我觉得子平的格局法呀什么也是传承最多的，流传最多的，知识点相对的还是保留比较全面的。所以说呢，可能我们研究的也就比较多一些，也容易一些。那子平的它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就是相关临财。我之前给大家说的，相关临财有几种情况呢？第一，原局就有财官的；第二，原局没有财官的。但是不管你原局有或没有，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这个财官的。也就是说你，或者是你要保护好这个财官的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算是一个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拿到我们最平常的话来说，你可能才是一个有成就或者有能力或者能有富贵，只是说这个富贵会可大可小，能力也是可大可小。那你一旦是被落了呢？一旦是竹马了呢？那你就穷困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的子平格局法呢？它又分为内外18格，有内格、外格、正格就是。也就是说，正格、外格，正格就好像我们说的呢，这个月令取格的。只要你月令，其实不管你什么八字，只要你月令能有格的，能有用可取的，或者是月令一旦有财官了，就好像我说禄见财官就不能， 在说那什么归路不归路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当你这个路一旦见了财官，是不是代表归路指的是时上有路？那你前面一旦有了其他格局了，其他有用了，用神了，这个用神啊，这个要特别强调一下。我说的这个用神，可以说就是你们看书上说的那个用神，它指的是你取用的这个用。我可以有就是财官，或者是这个字，我要拿它当用，拿它来立格局，而不是说那个用什么用啊？就是你们认为的那个格局有毛病。我来治格局那个毛病的那种用神，比方说，大家会经常问我要用什么，我走什么运好？这个用和刚才那个用完全不是一个，虽然是一个说法，那其实你怎么说倒是无所谓，但是你要明白，所以你可能你会看书啊，或者你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就会，你这里会不清醒，你这里会容易什么呢？看不明白。这样一说的话呢，你要清晰。他说的是格局取用。说那个，找用神。想一下，一个八字你还没有开始配成格的时候，找的那个用神，他不可能说是治病的用神，只是说你在配成格以后，格局有问题的时候，那个，那你们说的那个用神才叫，那是那个用神，其实可以说是药神，或者是什么。但是这里说的取用神是什么？先找一个八字里头能什么呢？就好像是那个体用的那个用的感觉，意思是我要拿它来成就一番事业。那我怎么去成就呢？要去找配合的字。我配合好了或者配合不好的时候，我需要哪个字来解救？这个时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用神。那我们这一学期要学的是什么呢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，那我们这个学期学的呢，肯定是。子平为主的，子平格局法为主，但是这个格局要什么呢？可能会包括的要广一些啊，各种格局，我们都要去掌握。神煞呢，我们要作为辅助配合。也就是说呢，那你看这么多八字的体系，是不是任何一个它都是有行得通的地方？当然，它也有它的短板，但是，但是我们现在，也就对于我们而言，最容易就是知识面比较全的，容易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这个容易学的，那或者是相对来说呢比较简单好用的，那我们肯定要先学这一块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弄明白，那你又去研究这个，又去研究那个，一点用。我认为学起来一定是效率非常低的。那我们这个学期就是以格局法为主，神煞为辅助。但是这个格局呢，我说了要有什么呢？内外十八格大家都要掌握。这十八格呢，就是除了我们那个六格以外，什么财官印、七煞、伤官食神这些，那还有什么呢？日格和时格，还有就是拱格。拱格还有这个，暗冲暗引来的格局。拱格呢，就是什么呢？你看甲拱是不是？甲禄甲贵拱禄拱贵，还有就是飞天禄马。像这个任骑龙背，这点有点像暗冲。飞天禄马其实也是一种暗冲。然后什么禄源互换，什么交贵。这些呢都是格局的一部分，所以说格局一定不局限于说是月令的格局，它还有什么呢？日格或者时格或者其他地方也可以取，但是这些应该是什么呢？月令格局不能用了，或者月令无格可取的时候。打比方说，你月令上有财官，或者说月令上有官了，你还在，有的人还问我还老师他甲贵吗？他能夹个关、拱个关、冲个关出来吗？就还没有明白为什么当时我就说这个学期你就能明白了呢？他指的一定是你原局没有的时候，你才能去考虑它。一旦有了，你就不要再去考虑什么拱、什么合了、什么暗冲了。其实这另外十八格你都掌握好了，然后再能掌握好它成格或者败格， 之后的一些这个各方面你都掌握全面的时候，其实你是可以真的可以赚很多很多八字的。那像今天我们遇到的几个八字，就完全不用格局看的时候，那样的命还是在少数的。那有的时候就会讲了，哎，我一看到一个八字，我会先用格局呀，我这就是不熟练嘛。对，你先用格局是对的，是一筛嘛。当一个八字拿过来，你作为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如果知识要比较全面的话，你首先看一下格局，无格可取的时候，你肯定要把什么呢？其他的东西再拿过来再捋一下，你熟练了就行了。当你发现了，无论是从哪个角度，这个人都没有贵点可取的时候，那这个人就不行了。当然，有的时候你只是以格局，你就会觉得啊，我就习惯了，我也第一就不熟练嘛，就看一个八字，哎，格局破了，我就断他不好，就真不好，因为普通人多呀。你这样的话，几率是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，是不是？像今天那样的那种大富贵的命，毕竟还是少数，而且我们平常接触的也少。但是你要一旦遇上了，你看我们在群里头，因为我们你看每大家都会分享八字，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八字都会有的几率就高了，所以你会遇到这样的，你就会懵了，不会看了。但是你在平常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即使这一块我没有掌握，面对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啊，只是拥有格局就可以了。再想一下，一个很普通的人在神煞方面，他不会太出色的。那如果格局再毁了，直接就，他既然一个普通人，神煞方面不会太出色，这一块我们可以考虑都不用考虑，就不费那个脑细胞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你在学的时候，心里头要有这个概念，真正人拿出这样的命的时候，你也能找出一些，他叫什么呢？他的亮点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，而不是说。那个时候，而不是说什么都不会，就想什么呢？推翻自己的理论了。哎呀，这解释不通啊，根本就解释不了啊。那我们的课程呢，肯定是说先是什么呢？我们先讲一下格局，然后呢，会讲这个流年大运。像流年大运的话呢，大家之前就可能会觉得阴气这一块是很头疼。其实说白了呢，你对原局要有个掌握。其实，关于这一块，我在这里略微的说一下，在这一块，其实你一定是原命决定了，说大运定乾坤，你大运定乾坤，你没有命，你定什么乾坤呢？一定是原命定乾坤，是不是？一定是原命早就决定一切了，原命决定了什么？原命的问题，然后呢，再通过现运。知道什么呢？他在哪人生的哪一段？然后在这个线，一定是线，那就管着大运。你在40岁的线有问题，那你四十岁的，你到了什么呢？你这个大运流年不好的年头，恰巧都在这个线之内的话，那你这个问题就等于是原局的事情来了，这个问题一定大。那你否则像劫财见财这样的问题。像消神夺神这样的问题，人的一生，谁都会遇到14、8次的。那流年和这个关系，它是天干轮流的，它怎么可能遇不到呢？那你难道说这个一夺一破，这就要坍塌了吗？不是，那一定是。先有什么有根据的？你原命一定是一个，就是根据原命就是一个根据定了一个大局了。然后呢，你根据这个线，它应在哪个线里头？那个线再找那个不好的流年大运，那个时候的引动往往是它灾难来临。那这个引动呢，就是什么情况？大家会我这样给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引动你不要理解为非得是原局那两个字在打架。比方说一个人。原局的格局有问题，打个比方呢是上官见官了吧？那你可能觉得他打个比方在30岁的时候，或者是说呢，你认为这个人一旦上官见官的那一年，他就会出大问题，这个可能不是不一定，但上官那一见官那一年，他一定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是对的，但他一定是。 它可能如果不在那个县里头，它可能不会是那么大的事情。那如果到了这个县，